大家好，欢迎来到数位时代 Podcast， 我是总编辑王志仁。今天跟我们节目现场要连线的是数位时代的记者邱品荣，他目前人在美国加州矽谷参加完 NVIDIA 今年的 GTC 年度的活动，那正好离黄仁勋的演讲刚过大概六个小时哦，那我们也马上跟品荣这边来了解，就是今年的演讲的重点，以及对我们在台湾的这些关心产业的朋友来讲，需要注意的一些方向。品荣你好。
哎，志仁好，大家好。
对，那品荣现在应该是在当地的这个3月18号的晚上的，应该是9:309点40的这个左右哦。这一次来参加这个 NVIDIA 这个活动，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全球媒体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 的一个大的议题哦。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现场就是所看到的，包含就是说整个会场参与的人，然后包含就是大家带着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来，那以及就是接下来也再进一步来谈就今天的黄仁勋在台上演讲的一些重点。那首先我们先从就是在演讲之前你所看到的来参加的这些人跟现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气氛？
其实这一次因为有很多重量级的讲者就是会来参加，所以当初我当抵达的时候去换证的时候，那个戒备就真的是很森严，就是你要过安检嘛，然后要看你的包包这样子，其实他们管制是真的还蛮严格的。那据官方说，我记得这一次大概有100多家的全球媒体就是来到现场，那这个人潮我是到了就是抵达饭店之后才开始感受到，就是据说这附近的饭店就是房价都涨了蛮多的，然后我们包含去吃饭啊，然后是搭车去会场啊，你都可以看见就是外面的人潮就是真的是非常的恐怖这样子，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人。然后其实全球媒体你可以就是可以看到说不管是哪一国的媒体来的，应该都是就是4-5家以上的媒体，这些主要的国家，就可以看到辉达其实非常重视这一次整个这个 GTC 的活动。
对，因为我记得上次品荣去日本参加熊本台积电一场的开幕典礼，全球媒体大概去了也将近100家哦。那这一次在矽谷这边 NVIDIA 活动有100多家，所以不管是台积电或者是 NVIDIA， 其实整个半导体跟 AI 的议题其实在今年还是持续的非常的热、哦、那我也看了这个线上的这个直播，就是会场有17000多个就是挤进这个去听他直接演讲的这个，所以这个人潮是非常多、哦。
对，他这个演讲办在 SAP 中心，那我据我所知这个中心以前是那边的一个旧的体育馆，那现在是一些曲棍球馆，但他同时也是演唱会馆。那大家如果看过演唱会就会知道说演唱会会有1、2、3楼，那我们今天进去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我们都是坐巴士去，因为我们媒体的进去通道跟一般参与者的进去通道是不一样的，我们有先经过一般参与者的这个通道，就是已经看到就是真的非常恐怖的人潮，看不到尽头的那种人龙这样子。那在媒体进去的时候也是就是大排长龙，然后排了非常久，也都是要一个一个安检这样。那会场里面也是很壮观，因为其实媒体是被安排在1楼，就是所谓以前很多人看演唱会的这个摇滚区的地方，可是2楼跟3楼真的是座无缺席，就是是满满满，就是全部都是坐满人的状况这样。那现场其实也还蛮严格的，就是他们的安检，因为他们会去计算这个楼地板的人数的承重的极限，所以他们其实就是还蛮严格的在挡人啊什么，所以整个现场的状况真的是非常的热闹。然后可以分享一个有趣的插曲，就是说像这种场合就是一定会有反对的人士出现，今天外面就有人就是举着牌子就是说不要 AI 的审查这样，倒不是反 AI， 而是举着牌子说不要 AI 的审查，在外面发传单。那这个其实还蛮有趣的现象，这个我们也有记录，到时候应该会在端音上面呈现给大家看。
对，那这个也请大家关注数位时代的 IG 频道，我们有这个现场品荣所录制的几则端音会陆续在这上面发出哦。那当这个17000人其实在一般来讲就是比篮球馆的人大概多一点，因为一般篮球馆大概在10000到15000人之间哦，但比棒球场可能稍微少一点，因为棒球场一般可能在3到4万人之间哦。那当足球场会更大，因为足球场最大大概可以到8万人，那所以就是说黄仁勋的这个演讲现在其实已经超越一般的篮球比赛，特别职业篮球比赛大概已经进入到可能职棒比赛这个等级，那也许如果这个热潮再继续的话，将来有可能去挑战足球场。那当然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就是说因为你一般其实在篮球场已经可以开这些歌手的演唱会了， 所以相当于就是说这样一个今天这个活动相当于是黄仁勋得办了一场这个演唱会的概念哦。那当然他是这个台上的唯一主角从头到尾，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就在两个小时的演讲里面今年的重点他带来哪些讯息？
其实两个小时的演讲，前一个小时它主要都是聚焦在这个全新的产品嘛，新的这个 AI 超级晶片这个 GB200 的发布这样子，就是稍微谈一下，就是说所谓的超级晶片它就是 GPU 跟 CPU 的结合，在辉达的定义是这样子，那它就是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那提供给就是厂商跟客户这样。那这一次呢G 的话是所谓的 Grace CPU， 这个其实是既有的产品，那新的东西就是这个 B200 的 GPU 晶片，那它是用这个辉达新的架构叫做 Blackwell 就是来做的这样子。那这个晶片呢它就是号称这次辉达给它一个 slogan 就是叫做召集参数的时代，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大语言模型基本上就是几千万的参数量，那它是说因为未来呢参数可预见的一定会越来越多，那他们这个 GB200 可以处理的参数量就到兆的等级这样。那到底是几兆其实没有详细讲，不过这个算是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里程碑。那其实之前呢大家都预期这一场会发布的应该是 B100， 就是说12嘛这样，不过这一次它却是直接就是发布了 GB200， 就还不是只是单纯的 B200。 那我也蛮好奇的，所以在那个演讲结束之后就立刻就是问了专家这样子。那专家是有跟我说，第一个他们觉得这一次呢因为在 AI 出来之后呢，不管是 Intel 还是超微他们的对手其实都还蛮努力的在就是反击嘛，提出一些新的产品啊等等的。那我觉得对 NVIDIA 来讲他要做的就是让大家知道说我就是这个 AI 界的霸主，所以先提出 GB200 告诉你我就是可以处理兆等级的参数，那这个其实真的是一个碾压对手的表现。嗯，那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因为现在的这个晶片其实短缺，那你与其卖一个单 GPU 也就是 B200，你不如卖一个 GPU 加 CPU 的这个组合，那这个组合它一定单价会比较高，可是现在晶片短缺，你如果是厂商的话，你为了不要在 AI 的这样的军备竞赛下面落后，你一定会掏钱买这个东西。所以这一次其实也蛮有趣，就是大家觉得说这是为什么它跳过 B100 然后先发表GB200 的原因。不过其实 B100 也算是新品，但是他没有在 keynote 上面直接讲出来，倒是在最后的一些小图上面有看到说哦其实 B100 是有出现的这样子。那我想说也谈一下就是这个 GB200 的一些就是规格的部分这样。那它基本上就是用台积电的4纳米，官方说法是说里面有2080个电晶体，那基本上因为随着参数越来越多嘛，所以它的记忆体就是也非常的多，它用的是就是很新的 HBM3E 的这个记忆体，然后它的记忆体容量高达 1.7TB， 就是已经是到 TB 的等级了，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多。那他们是宣称说如果你用 GB200， 那相较于前一代的产品呢，你不管是在就是能源的消耗啊或者是成本上，就是最多可以降低25倍，应该就是原本的成本或者是能源的25分之1的意思啊。对，目前的状况大概是这样。
对，因为这一场的活动除了现场 1.7 万人在场直接观看之外，就是线上有30万人同步也在收看哦。因为那个时候是台北时间的凌晨4点到6点，我没有那个能够起来看，但是我事后也看了这个整个演讲的回放哦。就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其实倒没有说它带来新的愿景，但是还是在他原先谈的这个所谓的加速运算，就所谓的 accelerated computing 这个概念底下，他把前面跟大家就是预告的这个整个技术 roadmap， 现在等于是说有产品一步一步来落实。那今天比较像是一个很多个新的产品的 update 跟这个所谓的外界来分享哦。那接下来当然就主要是说跟合作伙伴要进一步把货交到他们的系统跟产品里面，让他们去交货到市场。这个里头我看到前面的部分，他还是大概有谈到是说整个电脑运算的架构从1964年的 IBM 那个一直到它现在2008年推出 CUDA， 等于是重新翻了一遍哦。那以及就是说接下来的它在这个领域里头它所看到的新的一些变化，当然是说提到像从去年这个随身的是 AI 以来的一些新的一些应用，那包括这些应用需要跟所谓的 GPU 跟加入的这个 GPU 的系统去做更进一步的整合，它也谈到说那在这个部分他们现在提供的解决方案哦。那所以就变成说其实大概前三分之一看到比较是说 他把自己定位成现在我不只是提供 GPU 的这个晶片算力的厂商，而是说以 GPU 为主的一个新的运算生态系的解决方案的提供厂商，这样的概念哦。那当然就是从这个来讲，也呼应到他其实过去这两年一直在谈的，就是所谓的电脑也在走向加速运算，所以所谓的 data center is a computer， 就将来资料中心才是我们认知的电脑。那他的概念是说，他其实就要把资料中心里面所有该做的事情，从 GPU， 从这个所谓传输，从储存到整个的这个架构来讲，都帮你设计好。所以对合作伙伴来讲，就是说第一个这会很方便，第二个他建立起 NVIDIA 自己的一个标准，也希望大家 follow 这个东西，同时这个将会成为他的护城河，就是有越多的伙伴 on board 加入到他这个阵营，对他竞争对手来讲就会更麻烦了。所以当今天来讲，就是说其实平荣刚才也介绍，就这个也蛮像是一个火力展示哦，就是我到底我的 NVIDIA 这个阵营我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吸引这些所谓的合作伙伴供应商，包含将来的客户持续跟我在这个里面往下走，就是蛮重要。其实在这个 GTC 上面，包含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一次，其实也再一次是在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
对，他今天其实他推出了这个产品，那个时候因为他打了召集这个字，所以我们之前看过一些厂商可能他是比 H100 可以处理的参数量的时候，其实就还蛮明显的，就是可以感受到他这个想要碾压对手的这个企图心。那另外我也想分享一下，就是说因为辉达现在这个护城河已经不是就是说光靠产品的强度，那客户的采用，他就筑起了很深的护城河。其实我觉得最终还是要回到酷大，因为辉达其实持续的在 AI 的人才培育上有很久的耕耘嘛，他跟台湾的非常多所大学都有做合作，那打造一些就是 AI 的中心，那让学生可以去使用。那当然不同的企业他的产品开发的这个软体的逻辑或者是都会不太一样，那他已经早一步的就是进驻校园，那当这些学生都已经了解说哦，就是用这个辉达的这一套软体然后去开发了，就是他之后呢他去公司任职他也只会用辉达这个软体，他其实有一块护城河，我觉得应该算是说比较软性的这个人才的部分，他其实也做得非常好。那可以分享一下这次 GTC 里面他们首次就是推出了这个认证的部分，也就是说很多 AI 的人才他其实有很多技巧，可是不同的 AI 人才他可能之间的技巧有好有坏，就是有比较厉害的，有的可能比较初阶的，那他就用这个认证的方式，那就等于说他有点像是一个评量标准啊，那让大家知道说哦，我做 AI 人才我的程度到哪里，那可能以后出去应征然后找工作也都比较容易。那初阶的人才辉达也有帮忙办一些就是课程，让他知道说哦，那我要升等为高阶人才要往哪里开始，但是回过头来就他们都还是在这个辉达的标准跟体系里面，所以这个护城河其实就是会更深然后更稳固这样。
对，那同样在今天这个演讲里面他很拿手的就是说在台上也会展示他的产品哦。那透过有一些影片的案例的介绍让大家印象深刻，那我看到就是说到了中段的三分之一的时候，他其实是有提到像原先的 Omniverse 跟这个所谓 Digital Twin 数位孪生的这个概念新的一些应用哦。那当元宇宙这个概念在两年前很热，后来去年稍微下来，但是因为对黄仁勋来讲是说怎么样去应用这个 AI 的算力，然后体现在一个所谓的虚拟的场景里头，去提高这个企业生产力，特别是在生产线上面。那所谓的数位孪生其实也是一般我们称为所谓物联网的一个进一步的应用。那他今天其实也展示了就是这个部分现在其实在他的很多的客户上面其实也导入去使用他的 Omniverse 这个系统哦。那特别是说这里面用的案例就是台湾的伟创在它生产线上怎么去使用这个，所以相较就是说对于台湾来讲它也在想办法去增加一些连结到它的演讲内容里面。
对，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虽然那只是短短的开场影片，可是里面出现的东西会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那去年台湾有一间新创 Homey AI 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一次开场影片一开始就突然看到台湾的时候，其实现场台湾的记者都有吓一跳，就想说诶，怎么会这么前面就出现这样。那他这一次确实就是跟台湾做了蛮多的连结，主要是他其实有重申他们已经不是纯粹半导体公司，而是一个就是所谓的 AI 算是平台的企业。那黄仁勋的那个想法里面，其实从元宇宙到现在的 AI 其实都是在他的蓝图，只是一个从软体开始一个从硬体开始。 那他今天其实也有开玩笑说，20年前他已经看到这个趋势会来临哦，然后等了20年才来这样。那首先硬体的部分当然就是他的 GPU 很强大嘛，那 GPU 可以驱动就是他的软体的部分，也就是Omniverse 跟这个数位孪生，也就是说 Omniverse 它可以产生很多场景，那这个机器就可以透过学习创造出模拟的环境，就是数位孪生，那可以应用在很多地方。那他的思想其实就是这样一条线过来，所以他其实所有的东西都做，他除了 GPU 他也做软体，所以他现在也首次推出这个 GTC 上面第一次发布，就是他们会推出一个 pre-train 的模型的服务，叫做 microservice 这样。那这也是他开始就是真的就是开始推出这个 pre-train 的模型嘛，其实他要在软体这边生根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那另外刚刚智能也有提到说他其实有举一些例子，就是数位孪生的未来的例子，那他一开始就又出现伟创，这样就是有一个台湾企业，那他首先就是说其实伟创他们就是有用这个惠达数位孪生的这个产品，然后呢打造他们的工厂，那原本是说有一些工程可能5个月才能完成，就很快很快缩短到2.5个月，然后或者是说在新产线的打造上面，因为新产线其实有很多要调整的地方，那如果你一直都是实体去调整，其实真的是旷日费时，然后也很浪费时间这样。那他就是用数位孪生的方式，那他其实可以比较快的达到伟创他们想要达到的效益，所以那个时候他就用一些时间然后讲了伟创这个案例。那另外一个他就是谈就是说台湾的这个交通部中央气象署有采用这个辉达提供的一个叫做 Earth 的模型，那运用这个模型呢模拟然后产生数位孪生之后预测就是台湾台风登陆的精确位置这样。那辉达的官方资料是显示说这个东西其实已经做了10年，那其实确实有在降低伤亡人数，然后现场就是又再一次秀出了就是台湾的地图这样子，所以其实可以发现说辉达在软体这一块真的是投注了非常非常多的心力。
对，因为投注心力在包含硬体软体系统这上面，其实很大一个部分就是说第一个他要把整个运算的整个基础设施架构这个东西把它全部重新翻新哦，那这个达到他所谓的 accelerated computing 就是加速运算的概念。因为在前一阵子他其实接受 Stanford 的商学院跟哥伦比亚商学院邀约去演讲的时候都有提到，就是说他其实现在做的不只是去打造更快的火车，而是要整个加快交通运输哦。那这个交通运输不只是运算速度更快的晶片，是它整个周边连接的整个系统整个这个架构都必须要整个翻新，所以他现在很大一块努力在做这个。那当翻新之后就变成你如果要加快在不同领域的应用，还需要根据那个应用去打造一些专用的一些场景哦。那他其实在今天这个演讲跟他之前的演讲也蛮一贯，提到就是说接下来比如说像包含蛋白质的结构，包含比如说基因的定序，包括刚才品荣介绍在气象的这个就是预报室上面，其实都需要有一些特别的这个运算架构去符合那样的一个运算场景。那这个其实也是他现在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在根据那个领域的特性打造这种所谓特殊应用运算的这样一些相关的一些架构。那当然这个里头他在气象预报之后也再次连接到台湾，因为用了台湾的几个台风的这个资料，然后做他简报在台上的时候去跟他做介绍。所以这一次其实在他的简报里面其实还是有蛮多元素是跟台湾这边有关的。
对，这次他真的是跟台湾做了还蛮多的连结。那其实除了台湾的厂商或机构有用到他的数位孪生的产品以外呢，其实台湾也有很多他的供应链嘛。那像比如说今天呢，从晶片就可以知道，比如说台积电、日月光就一定是他的供应链这样子。那包含就是说伺服器的这些组装厂，比如说微影啊、云达啊、和硕啊、华硕、英业达等等的，其实都是他这一次的就是还蛮重要的厂商。那因为这一次他也有一个蛮大的展区，那其实台厂供应链很多都有参展。那我看到的比如说就有技嘉、英业达也有在，台达电然后微星等等的都有在这样。那大家展出最多的确实都是这个伺服器的部分。那比如说我在技嘉的摊位晃了一下，那技嘉就有推出一个 AI turnkey solution 的这种方式，那每一家都有出奇招啦，那就是希望可以留住客户这样子。那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说因为辉达在卖伺服器的方式其实是 DGX 跟HG， 它其实是辉达的直营品牌，辉达会直接对客户这样子。他们会推出一个平台叫做 NGX。NGX 的方式就是辉达只会给出一些就是跟伺服器厂说，诶，你要怎么设计啊， 可是里面要怎么客制都是伺服器厂可以自己去做的，只要它符合就是辉达给的这个设计标准就好。我今天看到蛮多厂商都在推这件事情，那我是觉得说可见客制化这件事情在伺服器的场域里面应该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进一步就是有了解一下，就是说对台厂来说，他们有发现说很多比如说不只是 Google 这样的云端巨头，或者是有些企业它有自己私人的资料中心，它可能很早就有了，或者是比较老旧，它虽然用了很高规格的伺服器，可是它因为厂区已经盖好了，它可能只能用比如说气冷的方式，它没有办法用水冷啊或者是液冷啊等等的。那台湾厂商其实蛮厉害，都可以根据各种方式然后想办法就做出说诶效能 OK， 然后在厂区里面呢装置也 OK 的一些产品这样子。所以这次我这次看到很多台厂其实都有推出还蛮类似的产品。
对，那在这一边的话就是说这些台厂其实也是帮助他把整个所谓加速运算的概念去落实，因为你需要有系统，需要有这些做伺服器的厂商，你包含说这个部分它发热太多你需要散热，那从过去气冷不够你要改成液冷或水冷，这些其实都是许多不同领域的台湾厂商在配合努力做一些技术研发改善，让这个所谓的加速运算能够落实哦。那当然就是每次其实在黄仁勋的演讲里面被点名的台厂，接下来其实都会有很好的不管是股价或者是在业绩上面的表现。那当然今年其实比较特别， 我特别注意到今年其实被他点名最多的其实是 Dell 这家公司哦，因为从他一开始场演讲的时候就点出说 Michael Dell 就是这个 Dell 的创办人，我之前在20年前大概有机会访问他两次，他就坐在台下哦。那等到演讲中后段结束前他又特别又点名了 Dell， 就是说也欢迎客户就是各种要打造这个 server 的需求的，其实 Dell 是一个非常就是值得大家去下订单的。那当然 Dell 的很多订单也是台厂生产的，帮忙 OEM ODM 的、哦、所以其实看下来 Dell 这家公司是蛮值得注意。那当然 Dell 后面的供应链也是许多的台厂，这个也是后面可能许多媒体或者是关注产业的人士会再花更多时间去了解的。
我这边有特别就是我自己有关注一间公司就是双红这样子，因为其实散热产业大家长久来看它好像就是一个万年不变的产业，但双红真的是蛮早就开始研究水冷这件事情。那老实说他们我之前去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啊，不知道到底谁会真的就是愿意用水冷，一个是成本高啦，然后会真的用到这么高瓦数的厂商其实也没这么多，但是因为辉达所以让双红就是开始就是大爆发大成长这样子。所以其实有在持续更新技术的台厂在这一波应该都有一些蛮可观的进展。
对，因为除了双红之外其实另外一家公司启宏，其实这两家都在过去大概一年多时间股价不是用趴数来算是用倍数来算，就是有很高的涨幅，也带动就变成散热它其实不只是单独几家公司，现在也变成一个新的产业非常值得关注，因为就是在整个算力提高的过程里面怎么样让它可以散热，让这个晶片或者系统可以持续的长时间运作不受影响，散热变得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这个方面其实也许多的台厂在这边其实找到一个新的机会点，同时当然你也必须要技术研发能够跟上才可以被一起带动起来哦。那我最后想请教品荣说，因为在今天的这个演讲里面就台上结束前一个很有画面感，说有一排机器人在台上哦。那这个当然就对黄文勋来讲就是说他的整个 AI 甚至是 AI 或者是跟这个 Omniverse 跟工厂这个去做 Digital Twin 的这些整合，其实目的都是要提高生产力哦。那提高生产力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你真正去应用一些机器设备或者机器人这样的工具来，所以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就你在现场看到那一台机器人的感想，以及就是他特别在这个演讲里面要去创造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画面跟这样的一个题目，就黄仁勋要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一开始如果大家有看直播的话，一开始出现的一排人形那个是荧幕，但最后真的是有走出两台就是迪士尼的就是机器人，那他真的就是黄仁勋用声控的方式他们就往前走啊，然后就是真的是很可爱，现场真的是惊呼连连这样。那因为其实黄仁勋以前在台大的那个演讲毕业生致辞的时候，他其实就有提过说当初他想要做机器人这个市场的时候，那时候是一个市值为零的市场，那走到现在其实机器人先撇开那么可爱的类型的话，其实工厂里面就已经智慧工厂有一些就已经有机器人了嘛。 那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想要表达说，就是工厂里面的机器人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了。那其实很多地方都在研究这个人形的机器人，那它会就是更像是一个模拟人类的动作。那这个都要依靠就是刚刚提到的 Omniverse 跟这个数位孪生的眼镜，这样我觉得他也想要带起大家就是更多关注这件事情，因为。这几年我在跑会打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一次演讲他不提到 Omniverse，即使是元宇宙比较沉寂的那几年，他都还是会提到，他至少一定会提到，就可以看到他其实是非常大力在推广这个概念，这样。那后来就是其实很可爱，因为那个机器人就是进来的时候，就是他在讲话的时候，机器人就是有一点干扰他这样。然后他就是还跟机器人说他在专心，就叫安静一点。其实那整个场面很逗趣啦，但我相信这一幕背后就是为了要推广他对于就是这个机器人市场，那 Omniverse 数位孪生这个概念这样子。
对，因为对一般的这个观众、读者、听众来讲，就是 NVIDIA，因为毕竟这个产品是放在电脑或伺服器当中，其实平常是看不到的。那 NVIDIA 因为也没有像以前 Intel 去推出 Intel Inside 这样的一个行销活动，所以对多数的一般用户来说，其实大概认同的是黄仁勋，因为你看不到实际上 NVIDIA 的这个产品，因为它是放在电脑里头。但是机器人这个东西不太一样，就是说它其实让一般的观众有了一个视觉化跟 NVIDIA 的产品去连接的一个机，因为它不是放在机房里头，因为它将来有可能就是先从工厂开始，也许会有以后的这种家用或者可能比较接近家用的这样的机器人出现，透过 AI 的这种技术的实现。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当今天看起来那个时间并不长，但是我觉得它也预留了一个，就是说将来一般人要想办法更认识 NVIDIA 的技术到底能做什么。其实机器人可能会是一个大家比较在不管是画面或者说在你的知识的认知上面比较容易去跟它连接的一个管道，
对，因为其实他在展场上面，他也有展出机器人，然后在这个 keynote 里面，他也有展示一些他对机器人未来的想象，比如说真的是可以，比如说做到动手术啊，就是这么精密的操作这样子。但现在大家会觉得好像还很远，可是以就是现在的眼镜下去，因为对黄仁他就是一个布道者嘛，他必须传递这个理念才能加速整件事的运行。就说除了底层应用，底层的这个算力，那上层的应用其实也要持续推进。然后他又把这个东西这个桥段摆在最后，真的是给大家留下真的是还蛮深刻的印象。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蛮成功的一次的宣传。
对，因为这个其实应该也都是经过多次的这个演练跟安排，所以最后呈现出一个虽然是2个小时，但中间过程非常紧凑，没有让你会这个出现离线这样的一个可能哦。那当然就是说，他其实一开始也提到，在今天坐在台下这1.7万人所代表的公司加起来市值超过100兆，等于在科技行业里面现在最重要的其实都坐在台下。那30万人线上收看，加上1.7万在现场，你包含事后可能去看他的这个回放的这个录影的，也会超过100万人预计哦。所以我想，这个是一步一步也在，他从一个布道大会成为一个可实现的，不管在这个工厂，在一般的企业的办公室，甚至将来进入到更多家庭的生活当中，其实他在一步一步在落实这样的一个愿景哦。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数位时代的记者邱品荣在矽谷连线跟我们 update 他所看到的黄仁勋在 NVIDIA GTC 年会的演讲的内容。那接下来因为品荣应该还有蛮多的稿子，还有那个短影音要拍，那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数位时代的网站，有最新的新闻，以及我们的 IG 频道上面会有短影音，那这里面都会带给大家最新一步的关于这次活动的一些消息。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品荣，
谢谢。
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希望大家喜欢这一集的内容，欢迎给我们点赞、转发，也请持续关注和留言。我们下期再会。